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在好几年前，我还记得在香港有一套比较蛮受欢迎的韩剧它的名称叫做《天国的阶梯》，记得啊，我也看过一部分，还没有看完。那么上天国有没有阶梯，我就还没弄清楚，但是堕落肯定有阶梯。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城市怎样堕落，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怎样堕落，我们要看甚至整个家庭怎样堕落的一个阶梯，好吗？然后我要看同样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竟然也有人没有堕落，分别在哪里，好吗？今天我们就看两个人物啊，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不是陌生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比较仔细的看看他们两个生命当中面对一个很多的邪恶的环境当中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啊，另外一个呢都是侄儿啊，他的罗德啊。刚才我们念了一部分的圣经，但是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也很希望你能够打开圣经，或者你看到你的手机啊，其他都可以啊。就是在创世纪啊，刚才我们一起在念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三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地方呢，不单单十三章啊，十八章、十九章都有啊。等一下，如果你说哎呦没有圣经，没关系啊，跟旁边的一起看也可以，或者你听我念出来也可以，好吗？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课题啊。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就看到那个两个我们的主角出场了啊，一个是亚伯拉罕啊，一个呢就是他的侄儿啊罗德啊。那么他们到了当时候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啊，就是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们要到的那个地方啊，然后他们就选择了不同的地方住啊。那么然后呢，那个他的侄儿罗德呢住的地方就越来越接近这个城市叫做索多玛亚伯拉罕呢就住在另外一个部分的地方叫做曼利的橡树的附近那个就是以前不是单单那个树吧一个区吧，是吧？现在我们说王大仙也不一定是那个庙，是吧？你住在什么地方？住在王大仙，不是住在庙里面，对不对我们也住在附近这个区叫的这个地方。所以后来这两个亲戚呢就慢慢住在不同的地方了那么圣经就讲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评价那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就是罗德后来决定要住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那罪大恶极会什么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负面呢？我们看这个十九章呢，就看到那个事情的那么有些人呢也有这个印象。那个十九章讲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就看到里面那个问题。那么罗德就住在一个人家，就是全都是外国人这个外邦人，就是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本地人的地方，这个索多玛那么索多玛这个地方什么罪大恶极呢？我就在那个大纲里面已经写出来了，有几件那个罪恶的事情在十九章里面就表达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令我们很震撼那么罪恶的什么呢？那么第一个事情就讲到了有两个上帝派来的使者要呢就看看这个城会什么那么的罪恶，是不是真的那么罪恶。那么这个外来人来到那个城的时候，第一个在城门就碰到了坐在那里的罗德。那么罗德呢就看到外来人的时候呢，按照中东的文化呢就是非常好客的那么外来人的时候就很接待他他们两个人就进到他的家里面住。怎么知道那个晚上呢还没有住下来，圣经说那个城里面的老人年轻人都跑过来罗德的门口就互看说，你把那两个人交出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特别指出这城里面的男人这两个客人当然也是男人叫两个男人出来给我们跟他聊性的行为，这个同性恋 啊，全城的人啊都来要抢这个，我们说这个强奸这两个啊陌生人啊。那么罗德就很尴尬的说：“哎呀，不好了，这是我的朋友啊，虽然我们这是刚刚认识，但是也算是我的客人啊。”然后呢，还讲了另外一件令我们很震撼的事情。那么这个罗德说：“你不要搞他们了，搞我两个女儿吧。”哇，就是这样的。他说我有两个女儿，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啊，交出来给你们乱搞也可以。哇，你看那个观念啊，乱得不得了。啊，那么后来当然就搞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走了。啊，后来上帝就说：“你看，这样一个城市真的不能够再存在了。”啊。所以呢，就用那个天火啊，大家呢很记得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用天火把这个城都烧了。烧以前，上帝也特别给这个罗德这个家庭有一个选择，给他们一个恩典，告诉他现在我要毁灭这个城了，你快走。所以呢，最后罗德就跟着那两个上帝派来的使者哈、啊，就拉着他的手就走了哈、啊，走出去啊，逃过了这个死亡。但逃过了死亡以后呢？我们发觉呢，那个罗德呢也不想走得太远啊，住在附近一个城叫做索尔。那个索尔我看等一下我们再谈吧啊，他的心里面说可能有一天还可以回去啊。那么反而就是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住下来的时候发觉这个索尔的人对他也不好啊，也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也是个罪恶的地方啊，所以他也不舒服啊，最后呢就跑到山上里面住。跑到山上那个山洞里面住的时候，只有一家人，就是这个爸爸还有两个女儿。然后第三件令我很震撼的事情呢，其中一个大女儿说：“现在我们没有后裔啊，那怎么办呢？有没有男人啊？”所以呢，他就把酒了给那个父亲喝醉了他，然后就认人了啊。第三个就认人了，这个大女儿就跟父亲来了这个啊新的关系，就生下孩子。然后那个妹妹看到姐姐这样做，哎，也不错啊，她来压压来干一下啊，然后又跟着父亲又在恋人，又生了一个孩子。你看一直数下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哇，这很震撼。所以我是看看我刚才我们念那个圣经里面说那个索多玛啊，上帝判断他是一个非常的罪恶的地，罪大恶极的地方。我相信这个说话也不是夸张，不是夸。啊，这个过分。那么为什么这个城市可以堕落到这样的个地步？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要问这个问题。你说堕落就堕落了，没有什么理由的嘛，哈，很多地方这个世界很多地方的堕落啊。但是我们看呢、啊，如果你看早一点，这个索多玛那个城啊，本来我说了。本来这个索多玛的城呢也不一定啊，这是里面的人也不一定那么先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败坏的。那么当然就比较醉到那个早一点的地方啊，就是在那个十四章里面啊所提到的一个后来我们没有念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不是说吗，创世纪十四章就讲到这个罗德最后就住在这个索多玛城。后来这个城呢就发生了战争啊，又有内战。那个内战就是当时候有几个不同的城嘛，那个是那个部落了啊，就打仗啊。那么那个索多玛那个城也跟其他的王来打仗，打输了以后就把全城的人都掳去，而且那个钱也拿去。那么当然这罗德也没有例外了，也给人抓去了。那么亚伯拉罕呢啊，听到这个事情，虽然他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但是还是自己的亲戚嘛，他很关心他嘛，这个罗德啊是他的侄儿嘛，所以他就跟他住在那个地方的人结盟啊，然后就跟那个那些人呢一起呢联手打这个攻击那个索多玛城的人啊，就把他打败啊，不简单啊，那个亚伯拉罕也可以打仗的啊。那么打败了以后就把这个城拯救过来。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城拯救过来释放了以后，这个城的索多玛的王啊，就是那个领导的那个，就跑出来谢谢那个亚伯拉罕，所以也不太差。你们看啊，不好像像刚才我们现在真的是强盗一样啊，不是啊，这个王也谢谢亚伯拉罕，然后就把那个城里面很多的那个财物要送给亚伯拉罕，感谢他拯救了这个城。 亚伯拉罕没有受，他说这个钱一分钱 一点我都不要，我只要知道我的侄儿安全就行了，啊，你们就好好的继续生活吧。你看，当然亚伯拉罕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但是呢，你看那个索多玛这个王啊，跟那个城里面的人也不是太差，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起点就好像每一个人一样，本来不是太差，为什么要变成后来这样的败坏？那么我们说啊，这个败坏的过程是怎样？当然圣经也没有很详细的教导，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看到刚才我们所念的历史里面，我看这个败坏是一步一步的标准的退化，这个是人败坏的一个最严重的而且不知不觉的一个过程。人的败坏不是一天晚上就变坏的，但是慢慢慢慢那个罪恶啊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又有了第三次，而且呢我们告诉我写了一个叫做什么因加递减的律哈，这个不是经济学的律，经济有写这个是，但是我告诉你，原来我们人性当中，我们尤其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那个本能本性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是越加的时候就越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又要加码的，这个是最畏惧的地方啊。那么当年当然啊，大家还记得哈，当年那个孟子跟告子在辩论的时候，辩论的人性的时候哈，那个告子不是说吗？食色就是性也，对哈，就要吃，人要吃，人又有性的欲望要满足啊，这是人性嘛。那么孟子的回应的辩论是，对呀，没错啊，每个人都需要吃，每个人都要性欲的一个满足，但是最大的重点是因为这两种是人性的普遍性，这个没有问题，不过这个普遍性跟所有的禽兽跟动物是一样的普遍性，对不对？动物也需要这个。那么如果你要强调这个放纵和满足的两个的时候，人就慢慢变成了禽兽，这个危机是在这里，不是这个不是真的，我们需要这个，但是如果我们只跟用给这个掌管我们掌握我们的人生的个方向的话，这样的欲望慢慢就把我们降格到动物普通的动物禽兽的那个水平。所以孟子的意思说，我们还要找些人性普遍有的但是禽兽没有的，就是他所说的是非之心其样之心，对吧？好好，那么就用这个道德一种的啊，那个判断的一种能力，人有动物普遍没有的话，如果我们要强调这个点点的灵光的话，人就慢慢脱离这个禽兽的水平，变成了高贵的一种动物。这个是孟子的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吃，我们不要性欲的满足，但是如果这个掌控了我们，如果不是我们掌控了这个的话，这个慢慢的把我们拉下去的。我相信那个索多玛的文化跟我们所有的人，或者甚至我们香港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的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我可以想象最初的索多玛的人慢慢就觉得这个婚姻嘛，婚姻也没有什么所谓吧啊，分外的这个感情也可以啊，反正我也需要啊，看见多一个女人也很好看，所以我跟她来往也没什么，慢慢有分外情，有了分外情以后，发觉分外情变得普遍的时候，大家觉得婚姻也不需要一定维持下去，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就看到那个文化了啊，从分外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或者是恋人也可以啊，反正那个爸爸跟那个女儿来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哦，你们说哇，这个也可以吗？啊，我们香港最近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可能看那个新闻也知道了吧？哈，那个爸爸哈强奸自己两个女儿，强奸了好几年啊，把那个15岁的女儿要生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到了医院才知道，有这爸爸搞出来。你说哎呀，怎么这样事情不是一天的， 慢慢慢慢这个巴巴第一次第二期第三期慢慢就觉得没事了啊，没事一继续下去。有这个番外情到那个恋人，恋人以后当然还有其他更刺激的还没有试过，对啊，就来个同性恋吧啊，同性恋如果还不够刺激的话，再来个外来人，没试过，试试新鲜的，对吧？啊，我们说啊，小鲜肉啊啊啊，小鲜肉啊，这个把这个新鲜的那个试试看，这个两个还没见过的人来试试看，你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堕落，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你试过一次，你觉得好过瘾，但是再来的时候，因价递减了，就觉得没有什么了。又来更加码的，一起加码，一起加码，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告诉说的一件小事情，我也很记得，蛮有趣的。这时候我们在那个英国牛津念书的时候哈，那个是80年代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家呢非常非常的贫穷啊，因为钱不多，那个学费也很贵啊，我们一起去念4年。那么我生活很苦啊，也很辛苦啊，很那个吃的都是那个叫超市里面买那个冷的黑色的那个肉了啊啊啊。那么然后呢，就吃那些最便宜那个菜啊。过了10年啊啊，感谢上帝的恩典了，我终于就念完了这个博士学位。然后还记得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离开那个英国的牛津了，就回香港。香港有一个学校，就神学院等着我们回去。最后一天我还记得，我那飞机是晚上，然后我们下午呢就有车从牛津呢就坐到那个飞机场去。那么那天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完了嘛啊，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啊，那个大女儿大概6岁吧啊，小女儿就不懂事啊啊，那么就看看口袋里面还有10几磅。因为我们过去4年呢，就我们牛津呢那个年代，那个中国餐馆不多啊，只有2间，有一间是很高档的，这个2楼，我每次走过就去看，就不敢走楼梯，也不敢上去，因为太贵了这东西。但是那个呢，就是我们广东人可以，我们说饮茶、饮茶，那个有个点心啊那些的啊啊，4年没吃过，那么口袋里面还有10几磅，我说好，来吧啊啊。反正回到香港那个英镑没什么用，好吧，就是把它全吃光啊，吃了然后才上车。好，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一家人就跑上去那个2楼那个餐馆，真的那个很豪华啊。那么我们叫了几个点心啊，其中一个是个虾饺，你听过没有？那个我们广东人吃那个用虾肉的整的饺子啊，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的大女儿叫 Flora， 我的 Flora 从来没有吃过，从生出来到那个时候还没吃过啊。那么第一次吃那个虾饺，哇，味道好得不得了。我还记得这个小东西啊，那个小朋友啊，这个不是放在嘴里不舍得先吞下去啊，这个把那个味道转了要转。哇，太大的享受！我做爸爸了，我也很开心嘛，难得就是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享受，还算是不错了啊。虽然4年好辛苦的过去了，好了，那么回到香港了，回到香港当然不同了，是吧？啊，回到香港第四的地方，那朋友也多，那么神学院的同学也多啊，那么了很多人啊，4年没见我们了，都请我们吃饭，是吧？啊，欢迎我们啊，一个礼拜下来好多次，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啊。最记得一个星期六，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后吧，一个星期六早上，中午的朋友又吃了，请了我们去饮茶，啊，中午吃饮茶。那么到了11点多，那么要起来了，我们说这个大女儿就是 Flora 还没起来，我把她摇醒的时候，哎呀，起来了，起来了，等一下呢，叔叔姨姨请我们吃午饭啊，去饮茶。那么女儿老不愿意，说哎呀好累啊，我要睡啊什么的啊，不肯起床。我就跟她说啊，今天啊叔叔姨说啊要请我吃虾饺啊。我永远没忘记，你知道什么回答？都望着我，又是虾饺，讨厌死了。哇，你看人啊就是这样的，还没有2个礼拜前，那个虾饺放在嘴里面不舍不得吞下去啊， 两个礼拜说又是下脚。人性就是这样的，你满足了一个又拉下，越把你拉下去，不够啊，就觉得事是这样，心欲又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叫做沉溺，把我们的那个生命一级拉下去。那个索多玛，我看就是这个情况，慢慢要是新的好奇的，越新越拉下去。男的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很喜欢一本书啊，我写了出来，我不是为他推广，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作者叫 Stephen Atterburn， 他20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啊，叫做 Every Man's Battle， 每个男人的战争，里面提到男人所碰见的挑战跟引诱啊。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男人，女人也一样啊都有。他说最好的办法，他提出一个叫做 bounce off 的策略啊， bounce off 的 strategy， 就是什么弹开呢？就是说当引诱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或者脑袋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把它跳开，不要再看。你说哇，这个网页好厉害啊，不过还好像以前没看过啊，再看你就死了，死定了，对不对？一直在看下去，男人是这样，对不对？啊，女性也是这样啊。那个新的名牌的牌子，新的系列一出来了，一看，哇，太特别了啊！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脑袋里面就把它传到那个脑袋那个记忆力当中，整天在想，哇，这个人是从来没见过。你知道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总是想，过了第三天你就去买了，对不对？啊，怎么没有了？哇，疯狂了，要上网了，对不对？买到以后快乐的不得了，那个过了几年的发觉你没用过，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就是这个情况。你发觉他，所以他说你这个力量一直把你拉下去的时候，我们说犯罪总是你给自己一个理由的，而且那个理由很大的、很伟大的理由，骗自己。骗你一次又来一次又来一次，但是你的脚就越大越深，越大越深，深到要一地步就变成了刚才我们说的跑不跳，跑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罪恶啊。我们不是说是的性的，我们肉体的需要不重要，是重要也没有罪恶，但是不要让他来掌管我们，不要给他掌管我们。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他就掌握我们啊，这个就是这种堕落。那么既然那个堕落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两个很不同的结果。一个叫做住在索多玛的罗德，另外一个呢就是住在那个亚摩利人的，就是像曼利的橡树旁的那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就说橡树旁那个地方吧，两个不同的地方。你说两个，当然了，索多玛那么罪恶，所以罗德就对堕落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住的那个城也不是好城市啊，他住在那个曼利，当然就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曼利呢是属于那时候亚摩利人啊 ，Amorite。亚摩利人是住在比较山区的，也是好战的，而且很残忍的，所以那个地方也不是好地方啊。但是他没有选择，有时候跟你跟我一样，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住的地方你看着它越来越堕落，令我们很失望。但是我跑到哪里去啊？跑到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从多伦多回来，就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哇，没见过那么多的那么可怕的城市，对不对啊？如果在纽约回来的时候，哎呀，纽约是全世界最可怕的啊！但是回来香港也很可怕，对不对？哪里跑？没得跑，对啊，什么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么但是两个人为什么罗德和后来堕落啊？亚伯拉罕越来越发挥他的一种的啊信仰的一种的光辉呢？我们要花点时间再看看好吗？好，首先我们先继续看罗德啊。那么罗德的堕落的阶梯是怎样的啊？现在我们从一个城市 这个收窄一点到一个人哦。我们也说啊，我们说阶梯嘛，我们说那个阶梯呢，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本来不是这样的，一直掉下去的。罗德的本迹本来也不是太坏，就我们要比较公平的说，他不是生出来是坏的，没有人生出来是坏啊。但是一级堕落这是什么原因啊？首先我们说本来的那个罗德，他一级虽然在一个很罪恶的环境当中，他也有点努力的，我们不能够啊随便把他批评的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们觉得他也在努力的。起码我们看看那个十九章里面有几个给我们看到一点点的地方。首先第一，当那两个上帝的使者来到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他坐在罗德坐在那个城门的地方。那么罗德坐在城门那个地方呢，按照当时中东的一个表达呢，不一定到时他没事干就坐在那里看看风景啊那些，不是的啊啊，那基本上城门就是一个判断是非案件的地方啊，以前没有什么公堂啊什么那些地方啊，城门就是大家有什么有什么那种的政治啊什么呀、啊、那种的大家觉得不能一致的地方呢，就到了城门，大家来表达，然后大家来评价一下。所以呢，我看这个罗德呢，他也算是比较特别留意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怎么可以判断一件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所以他对这个是道德的守望呢，他也有他一定的心的，这算是也是关心社会公益起码不过当然他是很孤单的，他只有他自己一个，这个其他的城里面的人都不关心这个，但是他也有一点的关心。那么第二个，刚才我们说过了他对那些外来的不认识的陌生人，他有一点善心，对吗？起码跟其他那些城里面的人用凶恶的那种的要把他搞了，那些的心态很不同，跟索多玛斯的其他人也不同，对吧？所以呢，他算是有一种的善心，没有那种的凶恶。那么第三我看到当那些索多玛的人的男人到了那个罗德的门口要他把两个人告出来给他们搞的时候那么罗德也鼓起了勇气对他们说，尝试是左等他们说，你不要搞我的朋友吧他是我的客人还有他们有两个女儿，现在这样的提议真是不能想象了。不过他也算是有一种的尝试去不让罪恶发生，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算是不错。还有呢一件我们没有念到的，那个十九章当那个天火要焚烧上帝要焚烧那个摧毁这个城的时候当然就通知了罗德叫他们走，对不对？那么罗德呢也通知了他的女儿的丈夫那个女士那他的女婿呢就一起走。虽然他的女婿说你跟我讲什么我不听你的，所以他们最后也死了应该就是所以他也算是说我走，但是我的女婿那肯定那个女士就是那些本城的人了，不是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不介意他会把他们也比较拯救出来，虽然逃亡的不成功但是呢他也算是有一点的这个心肠是关顾的人。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说，这个罗德也不算是这像特别这种的很坏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呢？等一下我们就看下去。我们想把它总结回三个方面，好吗？等一下我们把这三个方面呢跟亚伯拉罕来对比就比较有明显的一个理解。第一，罗德从开始缺乏一个受惠感恩的心，没有一种感恩的心。每个人都拥有，但是拥有的人有些人觉得越来不够，越来越不够，有些人拥有了以后他觉得感恩，好，心里面就很感恩。感恩的心呢，就是要看你怎么看着手头所有的拿着的东西。 有些人酒都能拿着很多，但是总是看到人家拿着比他更多，觉得哎呀，为什么他那么多，我只有那么小，他就又拿要拿，这个也就是一种的堕落的一个开始。罗德，我们说罗德的开始点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你已经记得吧啊？那么大家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上山去看，全都是上帝说你们要看你就在哪里定居，你就去哪里定居吧。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吧啊？那么罗德一看就看到最好的约旦河平原，他说那个约旦河平原看下去就好像那个尼罗河这个埃及那个平原那么肥沃，那个地方好，种植也容易，生活容易，就好像耶和华的园子啊，你知道吗？什么叫耶和华的园子啊？这伊甸园啊，哇，一看下去好得不得了。罗德说给我吧，我就要这个。亚伯拉罕说好，你要这个我就要另外一个，这个也没所谓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下面都有很多牛羊，也有很多仆人，然后他们当中的不同的仆人就打，就是吵架吧，或者是抢夺吧啊。然后你看罗德就跑去跟亚伯拉罕说，你没有忘记啊，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啊，对不对？以那个时候的长辈跟后辈那个分别很大，但是你有后辈的罗德就好不高兴了，跑去跟那个长辈说，为什么你的仆人这样对我的仆人啊？啊，不行啊。那么亚伯拉罕说，我也不是我的仆人，不是我要做的啊。那么既然你说什么就给你吧。你看亚伯拉罕就是让出来，亚伯拉罕的东西不宝贵吗？宝贵，但是亚伯拉罕看到的就是神给他的东西，他拥有的就是感恩的心。但是罗德所说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那么你的东西最好也是我的，对吧？啊，然后你的人把我的人拥有的东西要拿去的时候，不可以。所以你看他的心态的问题，人总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种你这么看，人手头我们也说过了，人手头所拥有的多少不等于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啊。如果一个人无论他拥有多少很多很多，但是永远觉得这是不够的话，这个人永远是贫穷的，明白我意思吗？永远是贫穷的。你百万亿万富翁，但是你总是觉得哎，人家为什么比我多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然后觉得要人家欠了他的。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两种人是最可怜的，一种是一生都觉得人家欠了他的，很可怜这种人，有另外一种就同样可怜，医生都觉得自己欠了其他人这个今天不说了，是不是很可怜的？这两种人是很可怜的，希望不是你们啊。这个罗德就是说这东西就是我的，他没有想过这所有的东西他都是亚伯拉罕送给他的，然后他要最好的。所以最后你看亚伯拉罕也不是发怒，但是心里面也有一点，刚才说了，亚伯拉罕说好了好了，你看到什么地方你就去拿吧，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有一点就是不是不高兴，但是心里面啊，就是说这个总是你的东西，为什么你还要抢着？所以那个珍惜不珍惜的分别就是感恩没有感恩。一个没有感恩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一生都不快乐，无论他拥有多少都不快乐的。这个是罗德的第一个弱点。那么第二个弱点，你看罗德是向后看的人。所谓向后看呢大家可能也很记得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事情，就是当那个天火要焚烧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吧，罗德跟他的家庭就跑出去了。那么然后跑出去的时候呢，就上帝就透过这两个使者说，你不要回头看，这个很有意思了啊，没有不要回头看这罪恶的地方，向前走吧。然后他的太太的受不了，记得吗？啊，就停下来回头一看，就变了这个严肃哦。那么这个是非常这个比较形象上的一个表达。事实上，我说不单单是罗德的太太，基本上罗德的心也是向后看的。罗德的太太就是很明显的动作里面向后看。 但是罗德的心都没有动作向左，但是的心还是向后看。为什么？我们刚才就说过了，他说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好啊，你看他后来虽然跑出去了，我们不是说了，他住在附近那个索尔的地方，索尔离索多玛很近的，为什么住在那么近的地方？这么罪恶的地方走得 越走越远越好，对不对？为什么留在这么很近的附近那个地方住下来？我看他心里面有好几个想法。第一，如果上帝不是来真的，没有焚烧这个城的时候，什么可以再回去，对不对？反正跑了那么远就回不了出了，是吧？所以呢他说可能回去，虽然后来真的这个城烧了，然后他也没有地方走，他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住在那个地方人家对他也不好。你说也不好，为什么也不好？因为我们看到索多玛的人对基本上对罗德也不好，你记得吗？当罗德把那个两个女人拿出来说，你要不要搞我们 的客人、啊、你比较专重一点吧，的意思是说 你记得吗、那个城里面的人怎么说、啊、你这个在外来住在我们这里的地方，你还来教训我们？你看你看罗德住了那么多年，在当地的人的眼中没有受尊重，人家觉得你是外来人，你讲什么？你现在的朋友是外来人，你自己也是外来人，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是自己人，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没有他觉得他们的那种心想，这个就是罗德。所以他跑去了索尔，索尔的人大概也对他不好，所以最后就怕了，就要跑到山上那个山洞里面住。有时候你问我，我觉得很感触。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罗德选的地方是好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么好，对不对？伊甸园那么好，好就给你了，最后跑到山上住在山洞里面，多可怜。人的堕落就是这样，你不珍惜，要追不是属于你的，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罗德这个心呢，总是放不下，哇、哦，好的东西嘛，索多玛嘛，真的好的地方啊。我做了圣经也讲了这个蛮有特别意思。他本来不是住在索多玛的，本来住在索多玛附近的，然后圣经说什么？然后他的帐篷慢慢的移向索多玛，这个移向就是一个过程啊。大概他最初也不敢住在索多玛，听说索多玛大概有点问题，但是住下来的时候，当然住了那么久很闷啊，是吧？找一次去索多玛看看大城市什么毛样，是吧？一看，哇，果然很吸引哦，就留在那里享受了一下。哇，人家来看人家那么厉害哇，东西那么的多我们住的地方太差劲了，是吧？好，回家以后想了，过了两个礼拜又再去看看，对吧？哇，真的太好了，慢慢觉得每次这样走好远啊，就花时间嘛，是吧？搬近一点也没什么啊，对吧？方便一点。我不是说过吗？你要犯罪啊，你永远找到非常伟大的理由去说服你自己的，然后你就住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哎，干脆住在里面吧，是吧？麻烦，就住在里面。人就是这个很形象的一种堕落的一种的走的这个路程。第三个，我们说罗德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住了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犯罪的地方，邪恶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到这个地方，起码他没有跟这个地方一种标准跟文化分别开来，这个是他的第三个致命伤。你住的地方你没得选择，有时候，对不对？当然我们说我也觉得罗德有的选择的，对不对？他不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没好了住了这个地方，但是你看罗德根本一直没有得到那个地方的人的尊重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人家根本不尊重你也是寄居的。 为什么那些人不尊重他？罗德也尝试，可能他融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发觉罗德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罗德的问题就是他有他的信仰，不过他的信仰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他坚持的一种的传统的这种的一种的这个宗教的活动而已，他没有真正的去表现出他的信仰怎样跟当地的文化那种的不同的标准跟那个价值的地方。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过了，因为打从开头罗德应该很羡慕当地的地方那种的醉纵之乐嘛，那种地方他根本就已经放纵的犯罪的享乐的文化，就是罗德的心里面最切引他的地方。所以他说，所以他有一个张力在里面，一方面他说我是犹太人啊，我要保持我的宗教啊，所以我仍然呢是什么起码比如说我是好客的所以我保持了犹太人就好客，所以坐在城门口有外来的客人的时候我把他招呼来，这是犹太人传统的文化，但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僵化的表面的传统而已，对不对所以他你看，所以他本来他就是他的观念就慢慢受了这个地方的影响最后你看他就把两个女儿可以拿出来给人家来性的乱搞。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山坡上面，这个山洞里面，不单单是他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怎么想法？对不起，跟了父亲肯定有关，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也这个感觉，真的有时候骂孩子的时候，骂我女儿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为什么他是那么像我？这还记得那当年我爸爸骂我就是同一个句话，就是讲的跑不掉，孩子就是看着你慢慢慢慢的吃瘦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两个女儿搞了那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这样的父亲，有这样的女儿，有这样的女儿就有这样的父亲。所以你看罗德这个矛盾，就是我们说就是好像一个两头不到岸的那些人在水里面，就是他要醉纵之乐，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要保持他的宗教的传统，但是只不过是很表面的保持的时候，这种人是最可怜的最辛苦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的享受醉纵之乐，那么就跑掉了吧但是又要跑到教堂里面，又在那个宗教里面有一点保持星期天早上好好的去饮茶去旅行去打麻将好得多着因为要去礼拜堂，所以今天早上就没有去了但是有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面前享受到属灵的享受？所以属灵上面宗教信仰上面没有享受到，另外呢因为他的信仰有这个信仰，所以他又不能够期待后来那些本来的朋友觉得他哎呀这个人跟我不同了，现在他要说什么他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不要找他了，两头不到岸了，很可怜。罗德就是这样可怜的人，依旧是不信。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你认认真真来真的享受到与上帝同行，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给你那种的感受得到的经历得到的那种的福乐跟平安跟喜乐的话，我告诉你可以远胜过一切在享受当中所得到的。不过有些人就两头不到岸，在信仰里面还没找到，也不愿意找，这个保持很表面的，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基督徒我不要找他了，他很忙碌的总是跑那个教堂去的但是他也从来不理我们到了他们有什么布道会就请我们吃饭，然后要带我们去报道布道会，好像一个手段一样。我们说那些人看得很清楚的那些还没有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眼光很灵的，他知道你的生命是从里面出来的，还是那种很传统的这个很表面的一种的宗教活动而已。分别就是在这里，罗德就是这种人，他只有用宗教的传统，但是已经没有宗教的时机，所以享受不到在与上帝一起的时候那种生命的一种的发挥出来的光芒，所以 周围的人也不尊重他，看这个人就跟我一切 来跑享乐，对不对？又跟我们讲什么，你耶和华上帝哪里听你的，就分别就是在这里。罗德这个可怜就是在这里，是你改变世界，还是在世界一直在改变你？分别就是在这里。现在我们转了，很简单的讲了这个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就有一点很不同的地方，用我们刚才三个不同的指标来看看对比亚伯拉罕。首先我们说亚伯拉罕对他手头所得到的一切常常感恩，不忘神的恩典啊。那么这个呢，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你看我们的研究的对象都是罗德啊，但是呢亚伯拉罕我们就交代几句啊。如果我选了很多的经文出来了，我也不把它全写出来了。亚伯拉罕有个习惯，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做一件事情，筑坛，建筑了一个坛。坛来干什么？古代的人的坛啊，犹太人的坛就是用石头把它简单的啊把它盖起来啊，就把它点火，把他的献祭献给耶和华上帝。为什么献给耶和华上帝？他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表示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你，现在我平安来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本来不是我的，现在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现在手头所拥有的羊牛全都不是本来我一无所有，对吧？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有了。他要干什么？筑个坛，告诉耶和华说，上帝啊，谢谢你，全都是你的，感恩的心，对不对？他要打感恩。你看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先筑坛，先筑坛，然后才开始他的生活。这个跟罗德很不同啊，对吧？罗德就没有这个做法。所以我们不是说特别把他两个抓出来来做对比，事实上是分别的。他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的心。然后第二个对比，刚才我们说了，罗德是向后看的，回头看的，哎呀，舍不得舍不得，那些东西太可爱了，对不对？虽然真的要离开，但是还是要回头去看看，还要回头去看看啊。那刚才我们没有讲一件小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当了两个神的上帝的使者啊，叫罗德说，现在上帝要毁灭这个城了，你们要走了，要走了。罗德不想走啊，你说为什么罗德不想走？罗德的太太当然不想走，对不对？他转身要看，对不对？那么说我不是冤枉罗德的，因为你看到一个小的一个小动作，我特别看圣经，小动作说要走的时候，两个天使就是两个上帝的使者要挖着罗德的时候拉他走啊。为什么要拉他走啊？他不想走啊，可能他说还等多一点吧，可能耶和华不是来真的啊，火开始了才走。那两个先生不行，立刻走，你还不走，我挖着你的手就走，对不对？你看罗德的心跟亚伯拉罕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要回头，不舍不得舍不得。但是你看亚伯拉罕的心就是向前看，向上看，而不是向后看。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习惯，亚伯拉罕的习惯，到了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说吗？就筑了一个坛，感恩、献祭、敬拜耶和华。第二件事是我做的，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了七次，到了不同的地方，他要跟上帝立约。立约不是做生意，立约就是一种关系。就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愿意我成为你的神吗？亚伯拉罕说我愿意，然后他们就立约，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永恒的关系。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特色。罗德吗？没有做过这个，他眼中只看到哇这个地方好啊，哇你的仆人对对，把我的仆人的牛羊什么的 拉掉啊，就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跟享受益处来出发。亚伯拉罕不是的，他的重点是上帝，你给我的我感谢你，然后上帝我要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关系， 立约的亚伯拉罕，建筑坛的亚伯拉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这个第二个。所以上帝你看，我也列了很多的经文了，你们有机会慢慢去看哦。这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三个，最后了，刚才我说罗德的失败，就是他住了在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并不尊重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种的从里面出来用的信仰的用人格的光辉，人家也不尊重他。你看这个人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过来住，对吧？你口里面讲什么宗教，但是你整个生命表达出来我看得清楚啊！你们跟我们一样，我们要抓的你去抓，我们要享受你去享受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你？亚伯拉罕不同，亚伯拉罕不同。你看亚伯拉罕虽然刚才我们说了也住在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啊，亚莫利人，刚才我们说过亚莫利人是很强悍啊，打仗也比较残酷，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候整个巴勒斯坦的那些民族的一些特色啊，那些文化的特色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个陌生人，外族人，住在这个地方曼利人的这个橡树下这个区里面。那么你看，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他跟当地的人建立了友情的朋友，不是跟着他们的事情去做，但是他用他的人格跟他的爱跟仁慈来亲近他们。这个不是我随便猜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我不是说过吗？罗德住的地方那个索多玛城给人打了，连罗德也掳去了。那么亚伯拉罕就要救他的侄儿，他救侄儿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跟他的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建立盟约一起去打。人家跟你建立盟约，亚伯拉罕也算是那个很富有的地方一个人，但是大家跟他建盟约就表示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信任，对他信任到一个地方。你看亚伯拉罕的那个人格就表现出来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罗德跟他争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好你就拿吧，很大方的一个人。你看人格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表演，表演你可以表演一次，但是人家总是看得出来的。亚伯拉罕心里面就是这样了，你要拿吗就拿，你是后辈还跟我争，亚伯拉罕说我也不跟你争啊，对不对？反正我的东西我刚才说过了，他知道都是从耶和华上帝而来的，给我的你要就拿去吧。然后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是不听话的孩子了，对吧？这后辈吧给人家抓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就是啦，早叫你不要去那个索多玛了吧，是吧？你还要去，你看要给人抓了你死吧，这样不是啊？没有啊，亚伯拉罕说好，我这就救他，把自己的就是压上去就救他，最后救他出来。我看那些周围的人看到这样这个人真的好，心里面很佩服，很佩服。然后人家就谢谢他，把很多财物要给他，亚伯拉罕说我一分钱都不要罗德平安就好了，其他的全拿回去，都是你们的。你看这个人的人格就是很自然的，人就觉得哇，这个真的不同，这个真的不同。然后到最后，你看到最后这个我们没时间看了，到了23章里面，亚伯拉罕的太太年老了，去世了，去世了要找个地方安葬的时候，地方的坟地是当然是人家的坟地，对吧然后他就跟人家说我替你买吧，你看人家怎么说。这个23章6节说，那些人呢，就是那些外族人对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位尊贵的王子，那个王子的意思就是很尊重的意思了，因为他们不太懂他们的文化了你可以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面埋葬你的死了的人，我们被没有人阻止你在他的坟地上埋葬你死的人。你看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因为看到这个人这种人格，给他们佩服，给他们感动的一种的表现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尊重他了。这种尊重才是真正的一种见证了，弟兄姊妹。你整天的说哎呀去教堂去教堂不够，因为人家不知道什么去教堂，人家知道了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在他们面前你的人格是怎样的。你看到了他们来尊重你，没有看到的话你说什么都没意思，你所做出来的就是你的信息，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的福音，对吧？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了。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跟罗德一样住在人家的地方，那个地方也 不见得是很好，也有邪恶，但是亚伯拉罕就一个在邪恶的地方可以发光，发光到一个地步，在十八章里面就是在那个万历的橡树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使者来到这个地方，在一个外邦人的邪恶的地方的亚伯拉罕，上帝说我要跟你立约，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来是很邪恶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邪恶地方变成了神圣的地方，因为我住在这个地方显出了我的同在跟我的真实。弟兄姐妹啊，香港不是一个好地方，坦白说，如果你从国内来的更知道，是吧？啊，我是作为香港人，我觉得香港越来越差啊，我也很悲观，但是当然这个是一回事，这个是事实，对吧？啊，我也不要做什么时事评论、文化评论了啊，我要做这个，要做这几个小时还没有讲完啊。但是无论如何，香港走怎样的下坡是一回事，你人这个人的人格在这个地方怎么发光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发光。有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在最黑暗的地方，你发一点点的光就特别光。最后我告诉你一件小事，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啊，我认识一个一个人，他事实上后来他当了选上了这个十大的杰出青年。那么这个人，我跟他谈这个男这个年轻人男谈的时候，他说他一生的改变转捩点是他的中学里面的一个老师，而这个老师还是一个兼职的老师，他没有不是全时间的，他又代课了哈、啊，有一个产假的一个那、这个老师就去了，他就来代课了一个礼拜。但是这个人改变了他一生，他说怎么改变？当时他说我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是个非常自卑而且很粉饰执着的这个人，因为他的家庭非常的不好，我不说他的家庭非常非常的悲剧啊，整个，所以他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信心，而且他那个学校也是那个比较差那个的 band free 的学校啊，那么所以他呢，他走路啊，像楼梯啊，他也贴在那个墙子这样过去的，不用啊，没有信心了，连跑个楼梯都没有信心。那么那一天就是这样上去的时候，突然间就是那个代课那个老师拿这个那些那功课吧啊，从下面下来，就认得他是他班里面的，就说哎什么同学，这个跑过来，这个老师他说为什么那个啊，你的衣服里面有点那个饭菜的一些那个染污了一些痕迹啊，说哎为什么这个肮脏了？那个年轻人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用超话跟他说，不不不，跟你什么关系是吧？啊，我不能说出来了是吧？啊，但是那个老师说你怎么会没有人告诉你吗？啊，这时候我就说根本我没有人理我，我回家了，我死了没有人理我，就发了两句牢骚。然后这个老师说这样吧，下课了以后我请你到我的那个教员室啊，我跟你谈谈。他真的就跑去跟他谈，第一次人生当中有人对他关心，第一次人生当中发觉这个关心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那以后整个人就变了，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已经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了，算上人生就是改变。这个黑暗的地方，没有人理的地方，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爱心，你发的光是更大的。你有没有留意啊？啊，这个很幸福的地方啊，你发光不是没意思，不过你还要多大一点，跟人家要比较。但是如果黑暗的地方，有人有这个胆量去一个地方，就是在那里刚发一点光，你的人格是产生那种的改造力是更大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罗德就失败了。最后我就用两句话结束了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这样说， 有人在黑暗的环境中发光，有人在黑暗的环境中被熄灭，那么你是哪一种？你是亚伯拉罕还是俄德？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历史的记载，两个人物同样是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有邪恶的环境当中，很不同。求主让亚伯拉罕的心跟他的信仰吸引我们，让我们不走这个堕落的阶梯，好像罗德一样一步一步就走到周围的人的文化跟价值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能够继续发光，纵然周围是黑暗的，但是光仍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从你而来的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